大家好，我是 Microsoft 的 MVP 黄建生，各位可以叫我 Jason。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是有关于 Hyper-V 3.0 Live Migration 建置环境的需求。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快速的来简览一下今天的 agenda。 那今天会跟各位分享有四个最主要的议题层面，第一个是 Live Migration 的 Overview， 第二个是有关 Share Nothing Live Migration 的运作说明，以及最后我们会做两个实际测试，一个是本机来移转虚拟机器存放位置啊，也就是它的 VHD 档这样一个运作。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来设定有关于 CRAID SSP 验证方式的 Live Migration 运作。那首先我们先快速来认识一下什么是 Live Migration。 其实 Live Migration 从Hyper-V 2.0 衍生至今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高弹性、高延展性、高可用性的一个移转技术。那么过去呢，我们在讲 Live Migration 的时候，必须是配合有关于在 Cluster Failover 的这样一个架构底下，让多台的伺服器呢做一个高可用度的无缝运转。但这个过程当中，它必须是使用所谓的计划性的停机，也就是在我已经决定今天必须要将虚拟机器或者虚拟机器的主机做维护的时候，我将它转移到另外一台主机上面让它做运作。那么接下来是有关于 Share Nothing 的部分。 Share Nothing 呢，其实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它只透过 Ethernet 来连接两台电脑，那透过这两台电脑来做一个 Live Migration， 将整台虚拟机器呢，包含系统状态还有它的主机状态以及它的实体磁碟完整的做迁移。那么在过去 Hyper-V 2.0 的版本里面有一个 Live 的 Storage Migration， 这个功能呢必须配合在 VM 的功能底下才可以办得到。那么现在在 Hyper-V 3.0 呢，直接是 Inbus， 而且是直接提供出来的，它可以协助我们呢在完全没有网络的环境底下，将我们的储存设备，也就是 VHD 档或是 VHD 叉档案，让它呢无停机的将这个档案迁移到另外一台机器，或者是转移到其他的路径。那么最后我们会展示一个有关于 Live Storage Migration 的功能，它是可以透过 SMB 3.0 来作为一个共享储存存点，来把我们的虚拟机器或者是虚拟机器的硬碟转移到这样的一个网方路径之上，但是我们的虚拟机器还是可以正常运作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能要件。那最后我们会做这样的几个展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Live Migration 有哪些环境限制。首先呢，它必须在两台 Server 之间去做特定的设定，那最大的限制就是它必须在同一个网域或者是互相信任的网域之下的虚拟机器才可以做互相的迁移。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没有在网域底下呢，你去启用了 Live Migration 的功能，也就即时移转这个功能的，你可以看到会有一个这样的错误讯息，它会告诉你只能在已经加入网域上的电脑去启用即时转移的功能。那么即使呢是所谓的虚拟机器的迁移，就是虚拟硬碟档以及系统执行状态也可以做到零停机。在过去呢，我们所使用的是 Quick Migration， 也就是 2.0 的版本里面没有 Cluster 的环境，你是无法做机器的迁移。到了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 Hyper-V 3.0 Server 里面，它已经支援了真正的 Live Migration。在 Share Nothing 的基础结构底下，我可以零停机的将机器迁移到另外一台虚拟主机上面去做运作。那么当然在无重启的前提之下呢，有两个设定方式。第一种是即时转移功能里面它支援的是认证安全性的资源提供者，那我们把它称为快的 SSD。 那么在这个基础底下呢，我必须要登录到这台伺服器上才可以进行转移。那么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个转移的方式呢必须是以推式的方式来做移转，也就是说我要把一台虚拟机器从 Server A 把它推送到 Server B 身上的时候，我在 Server A 上面要去向 Server B 要求进行验证，在验证通过之后呢，我才能将虚拟机器由 Server A 推送到 Server B 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透过来源端来向目的端进行验证。那么当然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使用 Kerberos 的验证，这个部分必须在我们的 AD 里面 ADUC 啊，将电脑呢设定委派，啊，透过委派去授予几个特定的服务，那服务设定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把这台机器啊互相设为信任，并且可以自由的在这几台机器的信任范围之内 相互的去做移转。那么移转的数量里面呢，虚拟机器最大可以是一个一加上九个九这样的一个同时移转的数量，预设值最大是这么高。但存放装置的最大移转呢，则各有所异哦。是你的储存设备的效能越好呢，或者你的网络环境越高，那么你的同时移转的数量就可以越大。那么最后我们在设定档上面会看到有一个叫做移转用的网路，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自己去指定自己所需要的网路啊，来做一个连线，而且提供给虚拟机器来做即时移转所使用。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连路及移出的即时移转的功能设定。上面在验证通讯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的设定方式，一种是 QUAD SSD SSP， 不好意思，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呢有两种的资源移转的方式，那么第一种是使用 QUAD SSP 的方式，那么第二种即是以 Kerberos 来做验证。那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并行移转的数量，这个地方已经有明确告诉我们要大于一而且小于十位数的数字，而这个十位数的数字并不是十个九，它的资源一个一加上九个九。那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做连路的即时移转，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设定指定的网路来作为移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使用，这个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的虚拟机器所正使用的正常流量跟我们在进行移转的流量可以做完整的切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一般的 user 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不用再跟外部的使用者来抢频宽，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虚拟机器服务线上正在运作的服务当中的 SLA。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存放装置的部分，预设值是以2为主。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同时移转的数量呢，你可以输入一个非常大的值，按下套用之后呢再重新开启这个功能，你即可以看到这个并行移转的数字会锁定在一个特定的值，譬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测试环境里面就停留在一个37887的这样的一个值，这代表的是我的虚拟机器以及我的虚拟主机在同时进行移转的时候，我的磁碟装置总共可以容许这么样高的一个同时移转的数量。OK， 那么现在我们来跟各位做个说明，有关 Share Nothing Live Migration 的运作。首先呢，我们可以检视到像简报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有两台主机，一台 Server 1， 一台 Server 2， 那么上面呢都具有执行 VMMS 这样的一个服务。 VMMS 呢，这个服务的全名叫做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 Service。 那么透过这个服务呢，我们可以先发起所谓的Live Migration 的一个连线需求，那么当双方呢连接成功之后，这条 Live Migration 的 Combination 就开始进行交握。那么当我们在进行迁移的过程当中，首先它会先针对我们的 Virtual Hard Disk， 也就是虚拟硬碟，先做 Migration 的动作。而这个 Migration 动作并不是剪下贴上，它是复制贴上的方式，在有使用到的空间里面呢，它会首先先把它做忽略，那么没有使用到的部分呢，它会优先来做移转的动作。那么当我开始移转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两边的 storage 会自动去做 mirroring 的动作。那么接下来当我已经发现我的 VHD 档已经完全的同步了，这个时候我的 virtual machine 即会进行开始做转移的动作。那么这个转移的过程里面呢，它包含分页、记忆体以及实体主机的内容都会同时进行转移。那么就有如我们在做讯号跳接一般，虚拟机器在转移的当下也将所有的连线呢转移到另外一台主机上了。那当我转移成功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一条virtual machine 的连线把它断开，并且两边呢比对成功之后，会把原本来源地端它的 VHD 档做删除，最后 VMMS 它的 Live Migration 的 Combination 就 work 掉。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虚拟机器可以做到完全零停机的转移，而且不会造成任何资料上面的损伤。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做移转存放位置的这个动作。那么过去我们如果需要把虚拟机器的实体硬碟档做移转的时候，我们必须将虚拟机器呢先停机，并且把档案剪下或者是复制转移到另外一个储存位置之后，我再去修改我的 virtual machine 的设定档，并且让它做转移的动作。 那么现在呢，透过 Live Migration 的功能呢，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这么样的繁复，并且可以让虚拟机器人不停机的运作。那在我们现在所示范的环境里面，我们有两个磁碟槽，预设呢，我们是将虚拟机器都放在低槽的 Hyper-V 底下，所以我们的 VHD 档呢也会集中在这个底下有个 Virtual Machine Hard Disk 这样的一个目录。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将这个虚拟磁碟呢搬到西槽底下的 Temp 目录里面。那么首先我们当我们进行转移的时候，这个 VHD 档会自动的从低槽底下 Hyper-V 目录把它复制一份到西槽底下的 Hyper-V Temp 的目录底下。那当我复制完成之后呢，两边会自动去做 Sync 而且 Mirror。那当我两边确认已经完成了，我的 VMS 会通知我的主机我已经复制完成了，这个时候连线就会断开，并且将原本目的资料呢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OK，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整个 Local Storage Migration 的这样一个方式哦，它会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么首先各位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我一台虚拟机器正在安装 Windows Server。 那么如果我安装 Windows Server 的过程当中有产生任何的错误，这台伺服器即将会安置失败，而且会重开机。现在我们从它的硬碟档可以发现，它在低槽底下的 Hyper-V 目录里面。那我们确认一下，这一个虚拟磁碟呢，确实存在着。OK， 它叫做 DC02， 啊，大小大概将近10 G 左右。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虚拟磁碟跟我的虚拟机器其实都还在正常运作。那么现在呢，我把我的虚拟机器按右键做移转，并且只移动我虚拟机器的存放空间，我将它呢完整的整台包含虚拟机器要把它移转到西槽底下 Hyper-V Temp 这个目录里面。啊，当我进来之后，我直接选择路径之后呢，按下下一步，确认资讯无误啊，点下完成，它就开始在做移转的动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我们的虚拟机器有没有停止运作，事实上它都还在运作当中哦。那我们可以检视得到，在我西槽底下的 Hyper-V 这个 Temp 里面，Virtual Disk 里面也可以看到，容量是不断的在增长，而且这个档案呢是不断的在长大当中哦。那我的虚拟机器呢，这个时候呢也是都还在运作着，而且还在持续安装我给予它的一个 Windows 安装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任务哦。好，那么过了几分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虚拟机器呢依然的还是在做转运的动作，而且运转时间已经超过25分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转存的任务呢工作状态已经显示为成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安装百分比也往前要进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低槽里面 Hyper-V 目录里面 Virtual Hard Disk， DC02 这个档案已经不存在了。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西槽底下的 Hyper-V Temp， 那我们看到DC02 这个虚拟机器已经转移到这个空间来了，并且呢我的虚拟机器呢并没有停止运转哦，它还在持续做安装的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呢，各位你不需要去设定任何的安全性或者设定任何的一个动作，你只需要将你的虚拟机器的储存空间在本机移转，是不需要任何额外设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一下有关于 Hyper-V 管理员如何透过 CRAID SSP 来进行 Live Migration。首先呢，我们在主机里面可以看到是 Hyper-V02 这台主机。那我们先确认几个环境因素，一个是有关我的网络的部分。现在各位所看到这张网卡是我们对外的一个网络，它的 IP 是51。那么另外呢，我们有另外一张网卡是 D-Link 的网卡，它所给予的 IP 呢是10的网段。OK， 确认完这几个环境参数之后呢，我们会确认一件事情，虚拟机器它所使用的网络呢，使用的是我们对外的这张 Intel 的网卡。那么并且我们可以检查到我的虚拟环境呢是还没有将Live Migration 的功能做启用嘛。那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 DC02 里面呢界面网卡使用的是 Intel 的网卡。OK， 那么现在呢我将它连线进来之后，我们来做几个简单的通讯测试，包含像上面有看到16895.1.1 连接是否正常。那现在我也来拼一下我的网域控制站是不是可以连接得到。那么确定连接得到之后呢，我们来拼一下中华电信的 DNS， 16895.1.1， OK， 回应的时间都非常的好，都在大概16微秒15微秒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启用一个一直长续的去拼中华电信 DNS 这样一个动作，在我任何动作都没有设定的状况底下， 我要去执行 line migration， 各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错误。好，那我想各位应该会有个问题哦， line migration 到底要设定在一台机器还是两台都要设定？所以现在呢，我先将来源端呢去启用Quad SSP， 并且呢我把我的网络呢限制在10网段的网卡上面，让它去做运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将虚拟网络使用的网络把它设定在10的网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并没有同名的虚拟机器哦，而且 Hyper-V202 这边呢也是一样啊，没有不会再有别的机器存在在这个上面。那么现在我们直接进来看一下，在 Hyper-V01 呢它的网络分享空间里面呢也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并且我透过这个方式来取得我的快的 SSP 的拥有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目的地呢指定在 Hyper-V01。 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启用它的 Line Migration 的设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错误讯息就告诉我们目的呢必须要能够接收，所以要去设定这个 Line Migration 的设定值。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呢移转设定，将它设定在快的 SSP， 并且呢将连入的这个移转的网络呢也是设定在10网段。那我们再回到转移的画面来，因为我们已经设定过了，所以它会直接让我们通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指定要存放到 Hyper-V01 这台 server 上面的哪个目录空间，那我们把它指定在低槽的 Hyper-V 这个目录底下。所以当我完全设定完成之后，各位可以看到一个总览摘要，那确定无误按下完成，它随即开始做移转。那各位应该还有印象的话，是刚刚我们有去点过我们 Hyper-V01 的网方啊，这样其实就已经取得一个授权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的网络，在以太网络的部分，刚刚我们有跟各位提醒过，我 D-Link 的网卡是10的网段，而我 Line Migration 所使用的也是10网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张网卡流量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在 D-Link 的网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流量将近都是400的 Mbps。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 Hyper-V 0.1 里面来看一下这个档案是不是已经产生出来了， OK， 并且呢还在一直增长当中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Quad SSP 我已经开始在正常运作了，并且我的虚拟机器呢并没有停止运转了，它还是在持续在做 PIN 的指令，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哦，都是在15微秒、16微秒即可有回应。OK， 那么在确认这样的一个资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得到，我的虚拟机器的移转过程当中，大概都可以维持在400 Mbps 这样的一个速率做传送。OK， 那么过了5分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虚拟机器呢依然的还是在做搬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档案呢的传输量也都大概的维持在 400Mbps 这个上下。那我们可以看到突然有一个差异咯。我们的传输量呢忽然降下来，降到大约只剩下200以下，那马上又拉到700多，那直接归零了。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两边其实在做最后的交握。那交握完成之后呢，这个连线瞬间就断开了。所以断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 Hyper-V01 上面 DC02 的主机已经出现了，并且呢档案呢已经转移过来，那容量呢是跟我们原本所看到的大概 9G 左右的空间是相符合的。那并且呢我们看一下原本的西槽原本的虚拟机器的低槽环境呢，这个档案已经不存在了。 OK， 那我们来简览一下整个 PIN 的指令呢有没有其他比较大的值产生呢？ OK， 大概就是15、16、18这之间哦，好像没有看到20的。所以可以证明一件事情，我今天在做虚拟机器透过 Line Migration 的功能移转的时候，其实并不影响到我的网络效能。那在这样子的运作环境里面呢， Quad SSP 呢其实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有弹性的，而且可以快速验证这样的一个 Line Migration 的功能。好，我们来小结一下 Live Migration 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给我们。透过本机迁移资源呢，可以不用停机的转移任何一种资源到其他的装置或者是设备之上，这里面所包含的有虚拟机器以及虚拟硬碟，甚至我可以做到说我将我的虚拟硬碟呢迁移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而我的虚拟主机还是留在原本的机器上面去使用它的资源，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网络必须是顺畅的。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想要使用快的 SSP， 那你必须在执行之前呢，要登录到目的端的设备之上。这个方式呢是属于推式的运作，也就是说必须由来源端向目的端来进行验证。那当我们验证通过之后呢，即可以直接来运作。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先经过验证，各位会看到一个这样的错误讯息哦。当我现在从 Hyper-V01 要推送给 Hyper-V02 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会发现，诶，我没有经过验证，它出现讯息就是 Hyper-V02 的连线没有提供封装的认证，是无法辨认的，所以必须呢要去做一个转移移转的动作。那么当然到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Line Migration 在这一次的跟板里面，它可以指定网络的迁移，避免呢跟正常的使用者或者是正在使用我们虚拟机器的网络使用者来争夺网络的频宽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产生。所以 Line Migration 在这个版本的更新其实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要件嘛。那么相关的资讯呢，各位可以参阅在后面的这些连结，包含 Hyper-V Overview Configure and Use Line Migration on Non-Cluster Virtual Machines 以及 Virtual Machine Line Migration Overview。 那么或者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到我个人的部落格上面一起进行讨论。我的部落格是 Jason 的电脑健身房，网址是 blogs.com.tw 后面是 .jason。那或者是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透过 email 来跟我联络，我的 email 是 jason@itop.com.tw。 谢谢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呢，期待你的提出。